每一个人物都是时代的注脚。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天和你解读他的故事。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那说到沙拉越的话呢，我觉得是有很多的东西值得去探索的，包括我们自己 本地人在内呢，其实也是还有很多的东西是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需要靠网络上面很多的一些自媒体博主可能跟大家介绍的时候，你才会恍然大悟说，诶，原来我们这里呢有很多很特别的一些东西哦。那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在直播室呢，我们也非常开心有这位朋友，他本身其实我之前就有在这个小红书还有就是在 Instagram 上面就有看到很多关于到他有介绍沙拉越的一些文化啦，或者是一些我们的产品的这个部分。那这位朋友呢，在这个沙拉越的这个推广方面呢，确实真的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那我们要热烈的欢迎一下，就是 Richard 理查德。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hard。
那这时候呢，想要问问看一下 Richard， 因为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内容其实都有发现到，你都是在跟新加坡的朋友就是在推广关于到沙拉越的部分嘛。那能不能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你在这个新加坡大概待了多长的时间了呢？
我是在2010年开始就开始在新加坡，那时候是去读大学，然后如果讲说正式在新加坡宣传沙拉越的话，基本是在三年之前，2022年的四月份，然后那时候就加入了这个沙拉越自己的一间公司了，算政府的一个部门，叫沙拉越驻新加坡旅贸局，主要负责的是像旅游啊、贸易啊跟投资，所以我在那边是负责 marketing， 然后就要做宣传，所以就要开始在网上做很多这种找艺人啊、找网红啊这种宣传，对，所以就开始接触到自媒体这一部分。
所以刚刚你有讲到嘛，就是说你要找这个网红啦，或者是找一些就是媒体朋友的配合，其实在过程当中会很辛苦嘛，就是在找这一相关的一些人物方面。
真的一开始很难耶，因为我在2022年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公司是没有 marketing 部门的，所以我是第一个进去等于创立了这个部门，然后创立了之后呢，所有的账号我就要重新开始做，然后我在开始做的时候就是零粉丝你知道吧，然后我需要去用这种官方的账号，虽然是零粉的官方账号，但是我要用这个账号去来私信这些艺人或者是媒体，然后我私信他们的时候很少人回，我可能私信了十多二十个啊，然后他们可能觉得应该这个是诈骗
吧，因为通常每次可能有人私信的话，我们都会先看一下他的这个粉丝数有多少，
对，
然后如果发现到说粉丝数好像就是没有很多，然后会不会担心说可能就是有那种诈骗成分的那个存在，
是是是，所以一开始真的很辛苦。然后就是像例如小红书我一开始就联系到其中一位的时候，终于就是这一位回复我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好啊，我们可以大概聊一下，但是我必须要知道一下，就是验证一下你官方的这个身份，所以我想了很多方法来验证这个身份，就是给他email 啊，然后给他看网站啊什么，然后他就觉得好吧好吧，那我相信你，那你要带我去哪里，然后我跟他讲我要带你去沙拉越，沙拉越是什么地方这种，然后他就讲该不会是卖猪仔啊，然后去到那边，因为他们基本上很少人在那边有听过沙拉越，很多人讲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大家都听到就是对吉隆坡啊槟城啊马六甲啊 JB 啊这种就比较
热门的一些景点，
比较热门，对对对，所以一开始我提到的时候他们还是很不熟悉，而且那个时候在网上就是关于沙拉越之这种内容其实并不多，
是，
所以他们要搜的时候也很难搜，尤其是像小红书啊这种。
对，因为我们基本上年轻人习惯性就是我们要做功课，当然有一些朋友他们会去 Google， 但也有一些的朋友其实现在比较依赖的是去看小红书，所以如果小红书相关的这个搜索是零的话呢，其实也会导致可能人家很担心，而且你有提到一个东西就是卖猪仔这个情况，因为其实在那几年也很多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所以突然间有人要带你去旅游去探索的时候真的会有点却步啦，
真的真的。
不同的轨迹，同样的精彩，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Get set action。
一开始就是完全就是算是开荒吧，所以在这个开荒的过程当中，然后又慢慢的延伸到自己的这个自媒体的部分，其实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之下就决定说不如我自己也尝试经营看看好了。
其实一开始是我在做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像很多人就开始对沙拉越这一部分开始感兴趣，尤其是我发现很多沙拉越自己本地人不会去沙拉越旅游，
我自己也是就有些地方可能有去过，但是有一些地方是我的一些可能外地的朋友来，他说 你可以带我去那个地方吗？
对，
然后我才会恍然大悟说，原来我活了这么多年，然后我完全没有去过。
对，所以我就做了这份工之后，发现到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觉得，哎，不对啊，我觉得如果沙拉越人自己讲不出来沙拉越有什么可以玩的地方的话，那我们怎么对外宣传呢？
是，
所以我就开始做这个平台的时候，我就开始用这个角度，就是哎，我必须用沙拉越人来玩沙拉越的这种角度来做这个平台，然后这就开始延伸到了我做自媒体的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如果单单做公司的部分的话，就是会有一些限制，就是可能公司要的角度啊是属于比较官方的角度、嗯、
是。
那我自己如果做自媒体的话，我就可以用我自己一个沙拉越人的角度来说一些事情、嗯、所以我觉得这些我一开始发了第一个视频之后，我就觉得哎，好像会有人想看呢、
嗯、
然后我就开始越做越多。所以其实真正来讲，我开始经营我自己的自媒体账号应该是在去年的10月、11月份左右，就是那个时候刚刚拿到那个马中视频的比赛冠军的时候、嗯、然后我就发现哎，原来大家会欣赏我做的这个视频，让我拿了一个冠军，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可以用这个机会然后来做更多的宣传关于沙拉越，让更多人知道这样。
是，我刚好差不多是去年的那个时间点开始，就是慢慢的看到很多有关你的一些就是就是视频啦，然后有推广的这个部分，加上我们身边也是有不少的沙拉越的一些朋友，其实也是会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就是转发或者是分享、哦、所以就变成触及率的这个部分，我们可能真的就很容易的就看到哎，好像真的有一位朋友是在很努力的去做这个推广的这个部分哦。
GFM 阿秀人物专访，带你走进他的世界，感悟多样人生。
那当然其实说到这个自媒体运营的这个部分，我们都知道就是真的很难去掌控这个流量的这个部分。那你自己本身其实你会不会很看重就是那个触及率或者是流量？
其实你讲说看重的话，我觉得身为自媒体人
多少
都会看重，你讲不看重我觉得是骗人的。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如果讲说流量低的话，对我来讲不会有很大的压力，是因为我觉得我做这个视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个像留底这样，有一个档案，就是今天如果像有人开始搜索哎，我要去这个地方，一上网搜啊，是有资料的，
看得到的
okay, 对，那他就可以去，我觉得这是可以帮到人的，我就可以去做。那流量不高的话，只能证明一件事情，不是讲说这个事情不好或者是没有用，只能讲说这个东西可能不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观、啊、或者是现代人喜欢的东西，它可能是很 niche 的一个 market， 只有少部分的人会去，但是这少部分的人可能会因为你的一个视频而去。那我觉得这个就达成了我的一个目的，就是流量对我来讲不是重点，而是怎么样可以打动这一部分的人才是我的重点。
是，我就觉得说这个心态上面的这个想法是很好的，因为有时候很多人就会很担心当下的这个状态，就觉得说哎呀我今天发出去可是这个触及率或者是整个的反馈并没有那么的就是想象中的很热烈，所以但有些人他们就会开始就觉得说哎，我是不是要真的是要继续的去做下去。可是你刚刚说到这个就是一个库存或者是留底的这个部分就很好，就会让很多的人就起码可能在之后如果可能刚好有接触到一点沙拉越的东西想要更加了解的话，就有一些很多那种相关的视频可以看得到，就我觉得也可以间接的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哎，原来也可以还有一些地方是可以玩的。
领略了人生百态， TFM IRCU 人物专访带你深入了解他的故事。
目前啦就是你的这个工作会不会就是给你更多的一个创作空间，还是说他也是会有瓶颈的时候？
我觉得瓶颈一定都会有，像、哦、现在很多沙拉越的地方是我拍过了、然后拍过了之后可能那个地点就会越来越少，
是，
然后你创意的内容可能也会越来越少。但是我觉得重点就是你自媒体人的话，你就要去想你做一个视频的时候你要用什么角度你才可以让这个视频比较爆。所以其实我在之前的时候，我在加入这个公司之前呢、啊，其实我也做过其他公司的媒体的部分，然后有开始学习到怎么样去像增加流量啊，别人喜欢看什么，你该用什么词来吸引人家点进去你的帖子啊这种。然后从这边我就开始学习到 OK， 如果讲说今天流量很低了，或者是你已经没有灵感了，你该去怎么搜索，可能就要从你自己身边的方法做起了。像如果你讲说我在做这个 startup 这个工作的时候会不会帮助到我自己的创作，肯定是会的。但是我觉得所有人 都可以有这些创作，我只是刚好用在 Stardust 的这个部分。但今天如果我不是在 Stardust 的话，就算我在其他的工作或者其他的行业，那你其他行业也有自己可以拍的东西。只要你人在沙拉越，你想宣传很多东西可以宣传的，像甚至你平常日常去吃饭探店，这种你跟工作就没有关系了， 你就不需要去依赖于你的工作的这个便利，你自己也是可以做的。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会鼓励大家就是尽量多发沙拉越自己相关的东西。你必须以沙拉越自己引以为豪，你不要觉得可能丢脸啊还是什么，你觉得沙拉越没有东西玩，那别人也会觉得沙拉越没有东西玩。
真的，因为很多人常常可能他们都会就是需要我们本地人去推荐一些东西。
对对对，
如果我们今天本地人连就是真的最基本的吃的东西可能都讲不出来的话，可能就真的是没有那个说服力可以去说服到更多的人来我们这里旅游。
对，所以我觉得 我在这里也想说服一下大家，就是其实沙拉越真的很好玩的。虽然讲说你们人在沙拉越，只是重点只是因为沙拉越本地人，像我刚刚讲没有去沙拉越本地玩，但像我从新加坡带很多人过来，三年内我至少带了差不多有300人左右了吧。那这些人大多数跟我的反馈都是讲说沙拉越其实是很好玩的，而且很好吃，然后尤其新加坡人又很爱吃东西，身为游客吃一定是排在前面几个他们首选优先的一个级别。所以当他们来到沙拉越发现哇，沙拉越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的时候，他们自己也觉得很惊讶，为什么网上没有人宣传。所以就是你必须要先做这个
领军者，
对，领军者，对，你才能够宣传，然后别人才可以看到。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而且加上我们现在又身在自媒体的时代，所以真的是人手一机随便拿起来，我们真的就可以很好的去记录。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把握好这个机会了。而且我们其实也看到现在真的就是不管是旅游局或者是像 Stardust 也好，也很常就是很积极的去推广。我真的是有一些在新加坡工作的新马的朋友也是有跟我说，其实有时候也是可以在地铁上面就是有看到很多相关的一些广告是贴在里头可以看得到的。
对对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是很开心很自豪的一件事情。
每个人的故事都蕴含着无限的力量。 TFM IRCU 人物专访，今天的大人物有谁呢？
而且我其实那一天也是有在你的社交平台上面就有看到你有带一个博主去参观这个 Stardust、然后里面不是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吗？
对对对，
其实有些产品是我本身没有在市面上看到，我还蛮好奇就是在本地是找得到的吗？
OK， 其实你看到很多牌子、其实你没有看过其实是很正常，因为这些公司他做的是 OEM， OEM 就是把他自己的产品贴了别人的牌子，但是他自己是来自沙拉越，所以讲说如果你在沙拉越本地看得到的牌子的话，可能是出厂于同一个公司，可能跟我在Gallery Display 的不一样，因为贴的牌子不一样，但里面的产品可能你很早就在沙拉越本地就已经看过了。对，
所以只是想说他可能就是出到外面去的时候再重新再包
装
过，
重新包
装。对，因为我其实就有看到很多的一些像饮料的那些部分啊，然后就觉得好新奇，我好像没有在就是我们的一些市面上的一些门市看到，所以我就还蛮好奇这个东西的。但是确实也很开心，就是有看到我们很多一些本地的一些产品啦，或者像你之前前不久才刚分享的那些鱿鱼丝的东西都其实可以在新加坡买得到，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好事情，就让很多可能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如果有那种思乡之情的话，
对对对，
起码可以吃得到。你看像干拌面那些都可以。
对，哇，干拌面真的，那时候我在干拌面还没有出来 instant noodle 的时候，哇，我在新加坡真的好想好想吃干拌，然后一直到第一个出来之后我就发现哇好幸福哦，可以在国外吃到自己的家乡味。然后我就开始发现新加坡有一个现象，就是开始越来越多沙拉越的餐厅了，或者是食阁也好，对，越卖越多，大家就开始觉得沙拉越开始知名了，然后就开始 有这个食物会普遍了。
对，就是起码大家可能看到格罗面的话就会想得到古今这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让大家可能有更多印象的这个部分。那现在因为你刚刚有说嘛，就是你目前其实已经从事大概有三年多这样的一个时间了，所以目前为止你认为说新加坡的民众就是对于我们沙拉越的这个印象或者是认识已经到了大概怎么样的一个阶段了呢？
如果讲说三年之前的话，我先分享一下三年之前我们有做过一个 survey， 就是可能我们问十个新加坡人，然后他们会不会知道沙拉越在哪里，或者有没有听过沙拉越。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 有没有听过，其实大概十个里面有八个那个时候都是没有听过的，很夸张。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哎，我们要去沙拉越要怎么去，问十个可能有七八个也是会跟你讲说可以开车去，
就是觉得说开车就到的。
对，因为对他们来讲马来西亚就是西马半岛，
对对，西马半岛反正开车就可以到，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哎，那从这些 survey 来讲的话，我们就要针对性的去处理。所以我们在做所有的宣传，在新加坡做的时候，像我们老板也是很推崇一定要放地图，所以我们在所有的像线下的那些海报啊、宣传手册啊，一定会放沙拉越的地图，然后上面要画一个小小的箭头，坐飞机哦，
就是要跨海，
对对对，
要跨海一下，然后才可以到。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三年已经过去了，那现在很多人很多人都知道沙拉越了。我们也是在去年有做了一个 survey， 现在十个里面的话，大概只有一两个是没有听过沙拉越的，但是有去过沙拉越的可能还是只有一两个，在十个里面呢，所以代表说可能还是有八个是没有去过，代表说他们听过但是还没有去过，所以没有付出行动。所以我们今年或者是往后的策划呢，或者是我自己在经营自媒体的时候，
是
我就会想说有什么点是可以带动他们真的飞到沙拉越的，所以这个也是我现在一直在摸索的一个东西。
是，可是前阵子我们其实也是有看到关于到这个 Able New 的诞生嘛，所以未来会不会真的也有机会跟这个 Able New 就是有更多的合作，起码就是可以有更直接的一个方式可以让新加坡的朋友来到我们这里。
对，我觉得 Able New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设立。为什么？是因为如果从新加坡要来到沙拉越的话，坐飞机嘛，坐飞机来回的机票就算是 non peak season 也是可能要百多两百块加行李了，就是要两百新币，我的就是所以马币大概还要七百多马币。
对，
所以如果用这个价钱的话，很多新加坡人都会选择去可能泰国啊，或者去越南、啊、
更加性价比的一些地方。
对，所以就变成我们沙拉越不够竞争力，所以如果 Able New 出现了，它的价格真的可以带动这整个市场的话，我觉得会有很多人来沙拉越的。
是，我还是蛮期待的，因为我其实身边有一些的朋友，就是因为之前他们真的是有在地铁上面看到类似的广告，所以变成他们可能都会有跟我说，哎，其实有蛮多东西好玩的啊，而且他们都很喜欢就是热带雨林，因为他们现在所处的一些城市可能真的是太难看到了，
真的。
对，这边很有很多人其实他们都对于我们的这个地方是很向往的，就希望说可以来好好的去体验哦。
每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当然其实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就是你其实也是有带了不少的人来到这里，那自己本身其实在真正的去走自己去探索了之后怎么样那个感觉？
哇，其实我在做这份工作之前我基本上很少进森林的，老实说，
就是我们大家都应该都是那种
对，
就是除非偶尔可能朋友约才会去爬山啦，还是怎么样，
对对对对，
其他时间不会自己很自发性的去。
因为我觉得这个一直以来是一个很 niche 的一个 market， 但是疫情改变了很多，
对，
尤其是新加坡，我不知道沙拉越自己会不会，但是新加坡的话疫情之后，因为疫情大家在家里待得太闷了，所以疫情之后好多新加坡人就开始往户外跑，因为新加坡也有很多那种国家公园 啊或者是森林，但他们的森林都是铺好路的那种了，但是还是很多人走，所以这个徒步的这个词开始普及化之后，哇，沙拉越开始变知名了，就大家会觉得如果要徒步沙拉越也是一个选择，所以我在带很多这些网红啊艺人啊来到沙拉越的时候，我自己还跟着他们一起去森林徒步的时候，我真的开始慢慢喜欢上徒步。因为第一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鼻子本身是有点敏感，我对灰尘是 过敏的，所以我进到森林的时候我闻的空气非常清新，很舒服，就是真的是润肺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每次进森林对我来讲都是一种很舒服的一个清净身心的一个感觉。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没有试过的话一定要去试一下，不要讲说担心晒太阳啊，或者是讲说怕蚊虫叮咬啊，你穿长袖，如果怕蚊虫叮咬你穿长袖，穿那种透风的运动型的长袖，那太阳的话你更不用担心，因为在森林里 是晒不到太阳的。很多人以为讲说，哎，户外会晒得到太阳，森林上面全是树，哎，
而且树其实都很高，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树荫的这个庇护下呢，所以其实真的是不用担心。因为我之前其实也是有前几年啦，确实有一段时间，前几年也是因为就是跟旅游局，然后我们就进森林，然后去爬山那些，确实真的非常的凉快，也非常的舒服。而且我不懂，就是你真的是在那里好好的坐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其实听虫鸣鸟叫是一个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城市你真的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听到，我们听到比较多的都是可能车的流量的声音啦，这一些，所以变成大家可能真的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就是让自己整个身心灵放松下来。
而且我觉得沙拉越本身就这么多大自然的地方，那如果你在市区里就是压力大，或者是你觉得周末没有地方去了，为什么不要周末去一个森林去放松一下心灵更好？对，尤其是很多瀑布跟山洞超美。
我那天其实有看，因为你这次来其实刚好也是配合这个行程嘛，所以呢其实你的行程也是有去就是欣赏这个瀑布，我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而且也带了很多的一些外国的朋友来到这里，所以就希望说在全新的一年我们可以继续的就是把这个沙拉越的这个旅游呢就是继续的推广出去，然后让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接触到沙拉越。那我们也非常谢谢 Richard 理查德呢今天特地上到节目来，希望说在未来可以看到你更多更棒的一些自媒体的作品。
谢谢。